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思想恩主耶稣，思想恩主耶稣。我们先来看一处的经文，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请听我读出来，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记得我曾经用这一节和大家论到耶稣基督的大爱，我们需要思想耶稣的大爱。那么今天我们再从这一节里面来思想到恩主耶稣他的忍耐。圣经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所以特别论到主耶稣是怎样的忍受罪人的顶撞。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思想恩主耶稣的忍耐。圣经让我们看见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从高天来到地上，他所活出的生命的美德，其中有一方面叫忍耐。让我们来试想，神的爱子耶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居住在卑微的拿撒勒小城里面，在这无名的小城里面，是众人所藐视所看不起的一个小城拿撒勒。而主耶稣伟大神的儿子，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全能的神，他竟然就是卑微的屈居在一个这样被人藐视的小城里，不是一个月，不是一年，是将近三十年。所以常常说大材小用，许多人最难忍受的是当他是大有才干却是无这个用武之地，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才华能够应用出来，而是给摆在一边，甚至是发挥不了他自己个人的才干，这一来是最苦的。就好像一个科学家不能发挥他的才能，而是在一个乡下的小学里面做教师，这一来那是很痛苦的事。然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他甘心乐意降世为人，他因为爱父神，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他甘心乐意就是住在卑微的拿撒勒城。神的主宰让他是生长在这个卑微的拿撒勒城，他完全甘心乐意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这不仅是顺服，同时也是忍耐。因为忍耐这个美德呢，是关系到顺服、谦卑各方面都能够完成。因为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有时就是一时能够谦卑，一时能够顺服，但是时间一长的时候呢，就又活在自己里面失败了。然而感谢神，耶稣基督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他那一个忍耐啊，是很久的忍耐，是很久的忍耐。在卑微的拿撒勒城里，许多拿撒勒城的民众都以为主耶稣像是个木匠那样，因为约瑟是个木匠嘛，他在玛利亚家中长大，周围旁边的邻居、四围的朋友啊、四围的这个乡邻都以为啊，他是个木匠，瞧不起他，看不起他，甚至到有一个地步，连玛利亚的信心都摇动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受尽人的藐视，人的瞧不起，人的厌弃，但是 他情愿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神所主宰量给他的环境哪啥的，他在那里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所以当他开始出来的时候，曾经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加利利的迦拿。在迦拿的婚宴上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都在那里，但是还从来没有显过这一个神迹大能的时候。玛利亚就来找他，对他说，婚宴上没有酒了。主耶稣说，夫人，我与你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虽然后来主耶稣行了第一件神迹，叫水变为酒，让众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在此我们所看见的是恩主耶稣，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在主耶稣出来禁止3年半的时间里，他经常提到这句话，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亲爱弟兄姊妹，主耶稣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他可以随时行神迹，他可以早一点出来禁止，不需要等到30岁，但是他不这样做，因为他等候神的时候，他所言所行的都是照着神的时间表，照着神的时间表，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定旨，神的差遣，他不走在神的前面，照着神旨意的安排，他在拿撒勒城要居住将近30年，到了30岁他出来禁止，这是照着律法上的规定，所以他完全是遵守律法，他是个活出完全的人，全然圣洁，无有瑕疵，这是恩主耶稣。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思想恩主耶稣这种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求主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今天我们既是学生，我们既是仆人，我们既是跟从耶稣的一般人，主耶稣伟大神的儿子，他尚且学习了这个生命的功课，活出了这个生命荣耀神的见证，何况我们。所以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许多时候神把我们安排在某一个环境里，乃是要我们学习等候，学习忍耐，然而在我们的血轮里面却没有忍耐这个字眼，没有忍耐这个词。许多时候我们的人性在亚当里总是很急躁，总是很急，所以有很多神的儿女在忍耐的功课上经常失败。举例来说，有的人在跟从主的路上，当他遇到患难，遇到逼迫，遇到艰难，总是在那里盼望着，主啊，早一点叫我这个患难快快过去，叫我能够从捆锁中快快释放，叫我能够从逼迫的环境里快快得到平安。若是时间一久了，信心就摇动了，忍耐就失去了，甚至就软弱退后，甚至跌倒。有时候在跟从主的路上，神许可一些环境临到我们，可能是处卑微，可能是神还没有使用我们，有些给神拣选的器皿，或说在神面前蛮有追求的青年人，他以为说我已经把神的话背得很熟了，我已经领受了很多神的丰富光照启示，在真理上的装备也算是蛮不错啊，可能这个时候就是神重用的时候，就是神大用的时候，岂不知当他开始出去做工侍奉的时候，却是处处都遇到工作没有果效，遇到艰难，遇到不顺。当他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很容易就软弱了，就以为说 神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好像在那里就开始有一点动摇。有的时候就会说，神啊，为何你不快一点啊，让我为我开工作的门路，叫我能够有这个把多年所领受所装备的哇大大发挥，但苦于没有工作的门路，好像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就在这种情形下就忍耐不了。事实上我们别忘了，真理上的装备是需要的，神话语的装备是需要的，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不仅仅是有真理的装备，同时还需要有生命的装备，就是神要我们磨成恩主的样式，效法他，他的忍耐，有份以基督的忍耐。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提到，有口可信的话说，我们若能忍耐，也要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有份以基督的忍耐，将来就有份于基督的国度。那么我们若要有份于基督的忍耐，有份于将来基督的国度，那么我们就何等的需要同样的就是有份于哦，今天在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学习忍耐的功课。今天主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许多时候就是要我们学忍耐的功课，但我们却不晓得，若是你回顾圣经里面神所用的仆人，都是有神量给他们忍耐等候的那个功课的时间。举例来说，摩西洗尽了埃及一切才能，就是洗了埃及一切学问，也掌握了各种才能的时候，他想凭着自己对这个自己民族的这个爱心还有对神的热心，他就自己出来凭着自己的本领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他可以一群就打死一个埃及人，可见他同时也学了埃及的武术，王宫里面的武术本领相当高，又学会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并不使用他。结果他后来逃到旷野，提叶父牧羊40年，到了40年后神才向他显现。在我们的时间表，我们会觉得那40年是浪费了。一个学尽一切学问的人，又有这个才能的人，竟然荒废在旷野40年。经过那40年，原来有口才的都变成左口变笨舌，因为40年没有讲话，整天对着那一群羊，那些学识都忘了。但是没想到，当摩西自己觉得一无所用的时候，一无所能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拣选他，这个时候使用他，神让他经历神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神是智慧的源头。耶和华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一切，他拥有一切，全族全丰的神。摩西就是这样一生去见证神能他不能。所以那40年在旷野的时间，在神的时间表里是必须的，因为这一个器皿经过忍耐，经过顺服，经过谦卑，有一天才能给神使用。不然一下子给神使用啊，就很容易骄傲飘飘然，就落在魔鬼所落的罗网里面，就是骄傲的罪嘛。同样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以利亚蒙呼召的时候，神是先把他摆在基利溪水旁等候了3年半的时间，连溪水都干了，时候到了才有加密山蒙神使用。约瑟蒙神拣选的时候，神许可他有一天他遇到这个不测的事情来到，然后这一来他给下在监狱里面，到了最低位给卖到埃及，甚至有一天是在埃及作奸。 给诬告下到埃及，含冤作贱。但是感谢神，约瑟就是在那里一点受委屈的感觉都没有。为何呢？因为他的心是向着神，是忍耐等候神的时候，收到了给神使用，成了埃及的宰相。大卫蒙拣选的时候也是这样，神拣选他，神的膏油倒在他身上，但是逼迫开始来到，他要经历了扫罗王多少时间的逼迫，收到了神才使用他。所以每一个神所要得着的仆人都需要学习忍耐的功课。所以大卫在诗篇里经常说要忍耐等候耶和华，要耐性等候耶和华，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大卫的一生他学会了等候耶和华。你看见跟从主耶稣的门徒们，使徒保罗蒙拣选之后，神所重用的大使徒，有时他为着福音的缘故被拿坐监，在坐监的期间，保罗经常写信给各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他总是等候神的时候，终必让他得平坦的道路到你们那里去。或许按照神的旨意，是等候神的时间表，受到了他可以释放，他就能够到圣徒那里去坚固教会。总是按着神的旨意等候神。所以保罗经常写信的时候说为主被囚的保罗，他从来不是说是人来求我，不，他是为主被囚，神许可他这个时候他在监狱，然后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然后他就非常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等候神的时候，收到了神一定让他出来，然后他出来侍奉的时候，那个果效是加倍，甚至因着他的榜样也影响历世历代神的众教会众儿女。所以许可临到保罗身上的每一件事，其实也是成为一个极大化妆的祝福。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恩主耶稣，前面我们所论到的这一切，事实上都是为着见证彰显恩主耶稣那一种的忍耐。因为耶稣基督的忍耐，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在他身上你看见万物的创造者，他可以忍耐的居住在拿撒勒城30年之久，这是何等的忍耐。若是你思想到主的忍耐，你今天就不会为着你低微的环境、被人藐视的环境、这种得不着工作的门路，暂时就是好像被摆在一边的感觉，你就不会为着这些环境而埋怨，反而你要赞美神，并且是一天过一天，天天怜悯神，天天装备，天天赞美神，顺服神大能的膀臂的安排，等候神的时候。主耶稣经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好，我们再来思想主耶稣的忍耐，除了是拿撒勒的30年之久，同时呢，接着我们看主耶稣在侍奉的途中，他那个忍耐，他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他所面对的第一个忍耐是罪人的顶撞。圣经说那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忍受了罪人许多的顶撞，哪些顶撞呢？第一，不信。你看主耶稣周游四方，马不停蹄传扬神的真理，但是那些人终不肯悔改，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论道，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的膀臂向谁显露？主耶稣行了那样多的神迹奇事，甚至叫死人复活，但是犹太人神的子民总是拒绝他，总是不信他，这岂不是一个神迹吗？ 神迹不仅仅是许多人信，神迹不仅仅是不仅仅是很多这一个病得医治啊，死人复活啊，鬼给赶出去啊。同时神迹也显在另一个事情，就是非常稀奇的，当主耶稣那个道是大有权柄，和文字法利赛人不同，众人觉得蛮有权柄能力，然后又行了那样多的神迹奇事，甚至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超越所有旧约时代，但是那一世代的人却拒绝他，却不信他。今天看见神迹啊，就何山了，明天看不见得不着，就说定他十字架。你会看见那一个世代的人就是这样。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也许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就记载着第二十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里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信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了，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你会看见这个当时主耶稣行了那样多的异能，那样多的神迹，讲了那样多的道，但是不需要说耶路撒冷啊，仅仅在加利利的哥拉信啊、伯赛大啊，还有这个加百隆啊，这些都是加利利的一些村庄，那一些人呢、啊、都不肯信。主耶稣形容他们是升到天上，就是骄傲啊，是骄傲到不肯信啊。这个情形呢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当时主耶稣即便是四处传扬真道，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显出无条件的爱，但是犹太人的心却是那样的刚硬，不肯信。然而我们的恩主耶稣他就说，忍受罪人顶撞，那些不肯信他的人不仅不信呢，并且是藐视他、顶撞他、厌弃他。在约翰福音里就可以看见，主耶稣昨天才在旷野行了大能的神迹，用五饼二鱼掰开叫众人吃饱，这样大的神迹，又讲了一个下午的道，众人听到听了那样多了，第二天早上同样是那一班众人，就在海面上遇到他了，立刻要求他行个神迹，像摩西那样叫玛拿从天上掉下来降下来，叫他们永远呢就可以不需要做工，可以吃玛拿。主耶稣不赐这个神迹给他们，主耶稣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主耶稣要的是他们相信接受他，但是这一班人呢竟然都离弃他。听完了一个下午的道，又看见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竟然第二天得不着就厌弃他，甚至门徒当中多有离开他。你就会看见这一种情形很特殊啊，实在是另一种贬义的神迹啊，就是说有神主宰，有神的主宰，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然后犹太人的不信，神许可，这个许可呢更是显明神那个爱到底无条件的爱，继续的整天招呼这些悖逆的百姓，同时也显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一种的忠心，那一种的顺服，更是显出他的忍耐，他忍耐众人的顶撞，不信的犹太人的顶撞，他继续爱他们，无条件的爱他们，爱这一般不可爱的人，继续爱他们，继续向他们传讲，继续向他们医病赶鬼，帮助他们。主耶稣这个无条件的爱 这个很久的忍耐，还有在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记载着，大概22节还是多少，那里记载着说，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呢犯了癫痫病，是给鬼附的。后来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对耶稣说，我叫你的门徒赶鬼，你的门徒赶不了。耶稣叹息地说，哎，这又不信又邪恶的时代，我在你们当中忍耐要到几时呢？哦，主耶稣的忍耐就是忍耐人的不信啊。全能的神竟然面对处处都是不信，都是怀疑的，主说我忍耐要到几时呢？然而我们的主一直忍耐到底，一直忍耐到底。所以在此呢，再次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忍耐，他是忍受罪人的不信顶撞，普世的人都是罪人嘛，忍受人的不信顶撞，忘恩负义。许多人今天得到恩典就称颂他，明天得不着就离弃他，甚至就是骂他。你会看见这约翰福音很清楚，犹太人昨天看见神迹啊，就在那里来亲近他，今天一听见一些道不喜欢的，就立刻随意的就这样谩骂主耶稣，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你看见。所以当时主耶稣忍受罪人的不信顶撞藐视，甚至亵渎，连法利赛人呢存心亵渎他。主耶稣赶鬼，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是亵渎圣灵啊，就是在那里来亵渎耶稣。法利赛人如此的对他，大众们也是常常顶撞他，不信他，藐视他，厌弃他。但是恩主耶稣就是完全忍受，完全忍受，他也忍受工作没有果效，继续忠心。若是我们回顾在新旧约时代，所有神所拣选的仆人都是忠心到底，神要得着的是见证人啊。许多时候你会看见，即便摩西吧，他靠着神行了十大神迹，哪样大的神迹震动当时不仅埃及国啊，是四维列国啊，连迦南地的人听见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所经历的神迹奇事啊，他们的心都消化如水啊。可见当时这个神的大能啊，是震动整个中东列国啊。但是即便行了十大神迹，即便以色列人可以过红海如行干地，所有的神迹以色列人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经过，但是这一般人也亲耳听见那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然后传律法，借着摩西把律法传给他们。你会看见这一切都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但是竟然就是不信，就这样不信神，倒闭在旷野。对于摩西来说，岂不是没有工作果效吗？60万男丁出埃及，后来这60万完全死在旷野，只剩下2个，一个耶稣亚，一个加勒。所有20岁以上出埃及的都倒闭在旷野。然后后来在旷野新一代长大的，又是60万多一点的男丁去承受迦南美地。若是以今天教会人数来说，好像没有增长，原来多少40年之后再上是多少。当然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一个教会就可以因为这样来安慰自己，就满足于说啊，那我们啊，这个今年人数多少，明年人数也多少，后年也是多少，年年都是这样，40年之后也是这样。那若是这样，那个教会一定有问题了。今天我们不是讲教会增长人数那一方面啊，圣徒增长不是讲那一边，今天我们讲的重点是侍奉主的仆人有时候遇到很艰难，有时不仅人数不多反而减少，有时你在那里侍奉忠君殷勤啊，反而就遇到艰难。但是不要灰心，主要得着是见证人，神借着摩西就是显出神忠心的见证人， 那一种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同样的，恩主耶稣他所经所历的，虽然当时的人不肯悔改，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我们跟从他的脚中行。连使徒保罗同样也是这样吧。使徒保罗在年轻的时候给神使用，哇，福音传到欧洲，传到世界各地，但是在晚年的时候，提摩太后书是最后一卷书，他提到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明明知道的。换句话说，上了年纪的保罗是又孤单，有同工离弃，甚至教会离弃，各这种情形。因为使徒时代的末期啊，面对大逼迫，面对各种的异端，各方面的变化，你会看见，但是保罗仍然托付年轻同工提摩太忠心到底，务要传道。所以在此乃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今天我们侍奉主，不要急功近利的啊，我一点劳苦立刻要有回报，立刻要有啊30倍，这个60倍、100倍。当然这一个凭信的求，这是要渴望也要，但是不要向神讨价还价那样啊，我这个劳苦付出，神哪里要祝福我有多少倍的收成，若没有啊，我就灰心，这就错了。今天许多时候有更深一层的生命的功课，是神要他所有的仆人都有份于基督的忍耐，那日才能够有份于国度的荣耀。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所以在我们侍奉的途中，我们的恩主他尚且遇到罪人的顶撞不信，何况我们。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因为我去开方传福音，遇到人的逼迫顶撞不信，或许传了这样久，甚至这样多的祷告，甚至有这样多的付出，信的才寥寥无几啊，就灰心就退后。不，凭信继续往前。我们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是忍耐承受神的应许，流泪撒种的有一天要翻覆收割。但是圣经说，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土里宝贵的出产，是经过相当时间忍耐劳苦才能有宝贵的出产了。若是没有忍耐啊，一早就放弃了啊。但是农夫是这样忍耐，今天我们做属灵的工，做神的圣工，同样需要忍耐。在很多神的儿女身上，当你的照顾服侍是忍耐的结实啊，就是在那里喂养照顾，哎，时候一到，圣灵一工作啊，他忽然大大活了起来。所以侍奉主需要有忍耐的果子，需要靠着主，靠着圣灵结出忍耐的果子。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忍耐。回想在早期清朝时代，当时一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很艰难啊，就是因为他们的恒忍，活出基督的忍耐，忠心到底。今天在华人的社会里，才会有福音那样大的广传，那样大的复兴。所以我们要效法恩主的脚中，忍耐侍奉，忍耐传福音。还有我们的恩主耶稣，他不仅是忍受罪人的不信，忍受人的顶撞，他同样呢也是忍耐直到行完神的旨意。所以在他传道路上，众人如何的逼迫他拦阻他，他都是在那里忍耐，他都在那里是等候神的时间表。他常常提，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亲爱弟兄姊妹，我顺便在应用上插出去提，今天在我们许多的经历里面，很多基督徒呢，他祷告的经历为何失败呢？他不是不懂得信心，懂得信心啊，曾经为了某一件事祷告，有了主的话语，就凭信抓住赞美，但是一星期过去了，那件事不但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反而是越来越变越差，他的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再等多一星期，不但没有动静，反而事情已经糟了。这一来，他因为缺少忍耐，他的信心就落下去， 信心一落下去，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结果失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不仅凭信承受，还要凭忍耐承受啊。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一祷告神就听。不，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榜样是，神应许他给他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啊，在他86岁的时候，神向他应许。什么时候成全呢？到99岁啊。圣经形容亚伯拉罕将近已死啊。撒拉呢，生育的岁数过了，没有希望了，但是亚伯拉罕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就是因为他恒忍。叶伯也是这样，他的患难来到，他很久的忍耐就得着所应许。神的儿女都这样，要恒久的忍耐承受应许。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得答应，都需要效法恩主耶稣恒久的忍耐啊。我们需要有忍耐，有时需要神立刻给我们，但是有时神要我们不是有求必应，明明是一件对的事，是和神旨意的事，但神也要我们写忍耐功课，继续不放弃的祷告。我曾经听见有一个肢体为着他的这个祖母得救啊，母亲还是祖母得救，祷告了几十年了，到最后啊，他这个长辈啊90几岁，在临病之前信耶稣，一生不肯信，拜偶像就是不肯信，到90几岁所有偶像除掉，清楚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姊妹啊祷告了几十年，忍耐承受神的应许，受到了承受，她没有放弃。所以现代人呢，由于整个现代的社会呢是越来越方便，这个电气化越来就越方便，什么都快，交通工具快，然后呢人与人之间信息的来往更快，并且是进入了电子时代呢，那是一日千里这样的发展，所以越来越快，每一样都快啊，在电脑上的速度要快，什么都快。这一来呢，就变成人在这一种的文化长大，新一代的就越来越心急的，一做起什么事情慢一点啊，就是自己什么都快，就培养起人的性格性情什么都要快，结果在人的里面就没有人，越来越少忍耐，人性就已经没有忍耐了，没有这个美德了。又加上整个这个时代的空气啊文化啊，人的性格更加急，所以在马路上走起马路的时候，你会看见人总是冲来冲去，忙忙碌碌，然后人性都在那里很急，没有这个忍字。如何能够忍呢？我们不是凭自己，我们凭自己所谓的忍呢、啊，那是压抑，这个压抑啊就会令到自己内伤，然后呢甚至患病。有的人凭自己我要忍耐啊，忍耐别人对我的不好，我又忍受忍受忍受，有一天大爆大发雷霆，那一个忍受啊，忍受到自己啊就是好像牙吞下去，结果呢晚上睡不着。广东话有一句俗语说是顶心顶肺，就是啊受到别人的委屈啊，自己很痛苦，就在那里顶住自己，靠自己的忍耐啊是受伤，是内伤，是痛苦。但是靠着耶稣基督，当你思想那位忍受罪的那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你就不会疲倦灰心。你一思想耶稣，当你遇到逼迫苦难，遇到没有果效，遇到祷告还没有都答应，你思想耶稣，你思想耶稣，你的力量立刻来到，圣灵感动你，你就接着祷告，主啊求你给我有你的忍耐，求你赐给我忍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你在那里求主圣灵给你有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 你要像大卫那样祷告，我要耐性等候耶和华。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神所重用的仆人大卫，合神心意的仆人，他尚且需要等候耶和华，何况我们呢？所以今天在我们许多的祷告里，我们都需要学习等候，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候，不要太心急，不要因为一得不着就埋怨退后，要等候耶和华，时常等候他，要常常等候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需要常常等候耶和华，常常等候我们的父神，等候我们的主。所以圣经说，神为那等候他的人行事。当你专心仰望他，忍耐等候他，耐性等候他，神就供应你，神就供应你，就施恩，就看顾，就保守。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耐性等候耶和华。还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同样的需要，不仅是有耐性的等候，我们也需要的是在神面前啊，就是要效法基督的忍耐。听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第四章这里就曾经有一节的经节，可能不是第四章，在另一处就写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爱神并效法基督的忍耐，爱神又效法基督的忍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同样需要看见，实在需要有爱神，同时是要有效法基督的忍耐，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的看见。所以求主叫我们不仅仅爱神，并且是效法基督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需要如此。那么基督有哪些忍耐呢？除了前面我们论到的他在拿撒勒30年之久，然后他侍奉遇到罪人的不信顶撞，有这一些的忍耐，还有我们的恩主耶稣，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这个忍受苦难，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哦，他甘心乐意上十字架，忍受罪人的逼迫顶撞藐视。你知道给钉十字架呢是极度的痛苦，同时也是极度的羞辱。仅仅这两方面呢是需要有万般的忍耐。钉十字架之前要受尽众人的折磨，然后最后给钉十字架是万般的苦楚，同时是极度的羞辱。因为那一些敌对他敌视他的犹太人，连祭司长文士们都在那里嘲笑他，对着他嘲笑，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在那里哈哈大笑，在那里嘲笑他。然后他是全然圣洁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哦，这是披带羞辱啊。但是我们的主完全忍耐，忍耐到底，成全了神的旨意。就因为这个忍耐胜过了这个苦难，因为这个忍耐他就成全了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忍耐直到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在此我再一次提的是，所有面对逼迫困所患难中的基督徒都应该留意，要有基督的恒忍，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主对于末了世代的圣徒都是这个福音。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地上有许多患难，有许多艰难，有许多的变幻，有许多的迷惑， 有许多撒旦猖獗的工作，但是圣徒们在黑夜已深的时代，最艰难的时代，最容易打顿心灵沉睡的时代，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就必得赎。得救是指的得赎进国度，被提进国度。哦，我要忍耐到底。圣经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许多时候忍耐的功课啊，不是仅仅自私啊，你听完忍耐不一定有忍耐，不，神总是借着环境量给你，有时大小的患难，大小的艰难，总是叫你学到忍耐的功课。当人一身处在那一个环境里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很容易立刻跳起来，受不住，但是里面的生命的感觉，还有圣灵的光照提醒，要叫我们效法基督的忍耐，叫我们在那一个环境里学习安静等候顺服。这一来的时候，就结出基督这个生命丰盛的果子，发出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学习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患难生忍耐，我们若能够在患难中，这个患难无论是为主所受的苦的患难，无论是在人生经历里面，在艰难中，在人生的某一个低处困难当中，忍耐等候主的拯救，忍耐着来赞美神，忍耐着来与主同行，忍耐着来遵行神的旨意，在患难难处中、困难中、生活困苦甚至病痛中，忍耐着与主同行，在那里爱主。就像叶伯，圣经论到叶伯的忍耐，他遭遇大试炼，全身生疮，一夜之间所有都损失掉。一个没有忍耐的人立刻自杀，许多人经不起损失就自杀，但是一个学习忍耐的人，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忍耐着顺服着等候神，继续的侍奉，继续爱神，结果收到了神叫他从苦境中转回。当然为主所受的苦逼迫患难更需要忍耐啊！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所以我们需要忍耐。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今天主要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叫主的忍耐的美德在我们里面不断加多，不断加多。还有圣经还提到要我们忍耐着结实，基督徒结出生命之果，基督徒侍奉的果效都是要有忍耐。若是没有忍耐，那很快就会疲倦灰心，你一传福音立刻要见到果效啊，有时遇到没有果效就灰心了。不，保罗对提摩太说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传道就要忍耐啊。所以你看挪亚的忍耐，传义到120年，忍耐120年，那些人都不信，他照样传，那样的恒忍。所以今天我们传扬主的福音，我们侍奉主，我们为主做工，我们都需要有恒忍，常常忍耐。我们要忍耐只等到主来，在主回来之前，我们都需要忍耐只等到主回来。尽管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刚刚和主的美德是相反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忍耐，在祷告的功夫上忍耐等候，在蒙神使用的事上忍耐等候，在这个带祷上忍耐，在患难中忍耐，在侍奉中忍耐，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各种卑微的环境里忍耐等候，喜乐的赞美，然后在极大的苦难为主受苦逼迫忍耐，在等候主回来的生活和心态忍耐，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忍耐，多一点的忍耐，忍受苦难，忍受人的顶撞，就能够活出基督的和平和睦。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 常常有基督的美德忍耐，我们要爱神，又要学基督的忍耐。学就是效法，效法基督的忍耐。感谢神，今天基督已经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忍耐呢？我们靠自己不能，但是主已经活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需要常常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我们对主说，主啊，我一无所有，但是感谢主，神使基督成为我的智慧、圣洁、公义。同时我们也能够说，主啊，感谢你，你成为我的忍耐，我本没有忍耐，我是基督成为我的忍耐。我们就在那里经历基督成为我们的忍耐啊！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主啊，我没有，但是你来成为我的忍耐啊！你在我里面不断的显大加多，彰显主的荣耀，充满我们，圣灵越多充满我们，我们就接触更多忍耐的果子，并且常常思念主的话语。神的话就是叫我们思想恩主耶稣，我们就不会手下垂脚发酸，就会常常接触忍耐的果子。当我们常常接触忍耐的果子，神就实在得着了荣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忍耐是十分的要紧。那么在恩主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有许许多多的美德。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那就是除了耶稣基督的那个忍耐呢，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的忠心。他全然尽忠于父神，他怎样忠心呢？你看见父所交托他的，他没有一样没有完成的。就以最基本的，第一，他忠心的祷告，他可以在旷野照着圣灵的引导禁食祷告40昼夜，哇，那是很忠心。然后出来禁食的时候，他是马不停蹄忠心的侍奉。所以他忠心的侍奉啊，达到一个地步啊，他所讲所做所行的神迹，所有的工作，老约翰形容说，若是一一记下来，恐怕这世界也装不了了。太多了，那是太忠心了。一个不忠心的人呢，做几件事就懒惰停在那里，但是主耶稣是那样的忠心。有一次主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井边等候门徒进城里去买水和食物，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到，主耶稣就借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他一信了耶稣之后，就跑去城里告诉可城的人说他遇见弥赛亚基督。结果众人都到这个城外雅各井旁，这个时候在众人出来的途中，门徒已经买食物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却不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会看见主耶稣为何不吃呢？因为众人已经就快到了，这个时候他宁愿自己肚子饿放下，就为着神的工作传扬。结果就因着他这样传扬啊，可城的人都信了。但是你知道他自己肚子多么饿啊！主耶稣这种忠心的例子啊，比比皆是啊，在四福音里面你随意都会看到，随便一处都会看到，他是那样的舍己忠心为着神的工作。然后他的祷告不仅40昼夜啊，曾经是整夜祷告神，多忠心的仆人啊！他已经是讲完道，已经多少时间的服侍的非常疲累，刚刚想带着门徒到旷野去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刚刚在旷野，众人四面八方来到了，这个时候他又没有休息，停下来，看见众人四面八方来到了，心灵饥渴人，耶稣又开口向他们教训。讲完道之后，众人还不离去，继续听。就快黄昏的时候，天快黑了，主耶稣不忍心让门徒让这些众人四散，门徒们进前来对耶稣说，这是野地啊，快快打发他们回去。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反而是掰饼让他们众人，用5饼2鱼行了大神迹，叫众人吃饱，甚至剩下。在此你有没有发现，众人吃 五饼二鱼，神级所变出来的饼啊，是特别兴奋，特别好味道，是最好的味道啊。不错，众人在那里兴奋，众人在那里饱足，众人在那里吃到有余，甚至剩下十二筐的零碎。但是别忘了，男丁就有五千，妇女儿童加起来几万人，等几万人人人都有的吃，一直轮下去，人人都有的吃的时候啊，耶稣是吃最后一个，他起码他是肚子最饿的那一个，也是最疲累的那一个。你想想看，即便是神迹啊，用手一直掰一直掰啊，掰了几万次啊，你的手都酸得不得了啊，体力花费多少啊。同时他是讲完整个下午的道，又是那样疲惫的身躯在那里讲道，讲完道还是顾到众人先吃饱，最后自己才吃，多忠心啊，这是多忠心啊，为着神的需要，为着顾到别人需要，完全的舍己。然后当众人吃饱了，他打发众人上去，他不是立刻退到山上去睡一大觉休息一觉，没有啊、哦、圣经记载耶稣退到山上，他打发门徒坐船往那边去，自己上山整夜祷告父神。这是多忠心的仆人，为着神的工作是完全的倾倒，完全的倾倒啊！这是恩主耶稣啊，这是恩主耶稣。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在许多时候，有时耶稣讲道的时候，众人在那里听，他连饭都顾不得吃，他的亲属在门口啊，要来这个叫他出去，拉他出去，并且这个连玛利亚也在门口，主耶稣在那里不理他们，很清楚为着神的道忠心的继续传扬。他甚至在那里说，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并母亲的。在那里主耶稣他的一心一意是以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因为他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他的食物就是广传神的道，让众人得益处，他心灵就饱足了。主耶稣因为多年的劳苦，这一种三年半马不停蹄忠心传扬的劳苦，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这个正像先知书所预言的，没有家形美容，他的形状比别人这个枯萎，为何会这样呢？是因为劳苦奔波。所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主耶稣曾经和这个犹太人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我，犹太人就接受不了了，犹太人就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你看当时耶稣出来禁职的时候才三十岁，然后禁职的时间经过三年半之后给定十字架，当时和犹太人辩论的时间还是很早期的，可以说三十一岁多一点，三十二岁最多。但是犹太人估计他不是说你还没有到四十岁，你还没有到三十岁，而是说你还没有到五十岁。换句话说，他是多么的劳苦，多么的忠心，令到面容憔悴。这是恩主耶稣，他是那样的忠心，经常整夜祷告神，经常昼夜的摆上，忠心的摆上。完全的舍己，顾到门徒，顾到大众的需要，他是那样的忠心。主耶稣这些忠心都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也需要忠心的摆上。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更多忠心的劳苦，忠心的摆上，服侍神的群羊。要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忠心，在祷告上忠心，在为群羊的代祷上忠心，在服侍，在传福音，在服侍众人，在各方面上同样显出忠心。 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思想耶稣的忠心还有其他方面。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真看见主啊，你的忍耐和忠心，叫我们效法基督的忍耐。主啊，你来成为我们的忍耐，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血轮里没有忍耐，但我们求你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看见。主啊，你来成为我们的忍耐，叫我们能活出基督，叫我们能思念你啊，思想你，思量主你是怎样的忍耐。哦，在卑微的拿撒勒城里，你是忍耐顺服神所量给你的环境，你是忍耐的罪人的顶撞，忍受罪人的顶撞，还有不幸工作没有果效，你这样忍耐忠心到底，遇到各种的情形你都忍耐，并且你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主啊，求主叫我们能够忍耐等候你的回来，在患难中忍耐，在大事小事上学习忍耐等候神，在侍奉上忍耐，并且学习大事小事对神忠心。主啊，能够忠心到底。主啊，求主叫我们能够忠心于你对我们的托付，并且在你的事工上忠心，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还是把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看见主耶稣的忠心。你看见他的忠心呢，他是哪样的忠心的传扬神的道。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呢，主耶稣很清楚的论到神所交托他的道，他都完全讲了，在那里是很清楚的。主耶稣在祷告里面对这个父神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然后呢，还有在这章里面几处都提到神怎样托付他，他就怎样把真理呢就传给门徒们。他是那样的这个忠心，他是那样的忠心，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忠心啊！今天我们把所有赞美都归给主，归给父神。好，和你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